23岁嘅杜波，化名，毕业于中国一家顶尖大学嘅自动化专业。去年8月，以 J1 签证喺美国西海岸一间知名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9月将继续喺嗰度攻读电脑博士学位。但系而家佢对前途感到焦虑，呢件事情确实可能会对佢产生影响。不过佢而家能够做嘅，其实亦都只系睇呢一啲事情到底点样发展。佢话俾美国之音听，佢话嘅呢件事情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生效嘅暂停部分中国学生同研究人员以非移民身份入境嘅公告。公告话，发布呢一个禁令系为咗阻止中国当局利用一啲中国留学生，主要系硕士后同博士后嘅研究人员，以非传统手段摄取美国敏感技术同知识产权，以支持中国军队嘅现代化。公告嘅核心内容系，特此禁止现在或曾经与执行或支持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嘅实体有关联嘅，以 F 或者 J 非移民类签证嚟美国嘅任何中国公民，读本科嘅除外入境。呢一度关键词系军民融合战略嘅实体，即任何现在或者曾经从咁样嘅实体里面获得资助、被雇，或者喺嗰度学习或从事研究，或代表呢一个实体嘅中国公民，都系签证可能被禁嘅对象。执行或支持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嘅实体究竟指乜嘢？涉及嘅范围究竟有几大？由于公告是针对嚟美留学或者做研究人员的中国学系的，因此美国很多大学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是否有与之相关的中国大学的清单。有美国媒体报道，有军方背景的7间中国大学是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江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科技大学。但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不会很快公布这样的清单。杜波表示，一些中国高校和中国军方确实有联系，但是他只能够说，据他所知，绝大部分人本身是和军方没有联系的。不过他也不能够保证每个学生都没有联系，他只能够说，据他所知，绝大部分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了解了军民融合战略出台的背景及其在中国大学落实的情况，可能发现中国在这个战略之下，教育界的军民界限已经被刻意模糊，有些地方甚至可能已经不存在。习近平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的口号，2015年3月习近平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1月习近平亲任新建立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这个是他的第12个头衔。军民融合战略是习近平以民护军的强军战略。2018年3月习近平说，要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初步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其重点是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为落实习近平推进军地人才双向培养交流使用的指示，中国军方和教育部实施高校共建计划。很多中国高校认为，这个是对他们的重大利好消息。中国国家国防科工局2016年5月宣布，为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决定在13-5期间与有关部门和省市共建高校工作。从那个时到2018年，该局和中国教育部分别宣布了共建高校50间，包括了24间部属高校和26间地方高校。今日正申请赴美深造或已经在美深造的来自中国的在理工科领域读研读博人员，好大一部分可能来自执行或支持这个军民融合战略的共建高校。在美国媒体估计，公告针对的中国留学生或研究人员可能在3000至5000，但如按参与共建高校规模推算，涉及的中国赴美读研读博学生人数可能更多。 有中国网民话，由于公告限制边啲高校，限制几多人都冇明确讲明，因此呢一次禁令可宽松可严格。但系杜波已经获得九月喺美国攻读博士嘅许可，并且佢人已经喺美国，点解仲有可能受到影响呢？因为公告亦都包括咗对已经喺美国嘅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拥有签证嘅限制。公告第六条额外措施 A 款规定，美国国务院可根据国务卿嘅自由裁量权，对持 F 或 J 签证已经喺美国嘅中国国民，根据其是否符合该公告第一条所述标准，并根据移民归化法同美国法典撤销其签证。第六条 D 款仲要求国务卿同国土安全部长执行移民法同美国法典之中有关不允许共产党员入境的规定。杜波说，其实根据他的了解，现在美国驻华使馆同总领馆对赴美就读的签证审查已经严之又严，最近看见很多持 JF 签证出入境会被查得非常严。杜波说他认识的人大家亦都不敢考虑回国的事情。公告还要求负责签证的美国国务院和负责入境事务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协商执行这个禁令，并在第三条 D 款中规定，如果遇到以欺诈、故意虚假陈述重大事实或非法入境来规避对本公告适用的外国人，国土安全部可以优先将其遣返。在社交网站一某三分地的留学生论坛上，有人介绍了6月3号发生的一个案例，北大毕业生，麻省理工博士，材料专业，从武汉出发，先到柬埔寨逗留了15日，然后从南韩出发，在纽约机场入关被拒，详情不清楚，只知道手机被没收，被家人打了个电话，还是从移民局办公室借电话打的，就是6月3号左右的事情。当时移民局要求原机遣返，但是那一个学生没有韩国签证，没有第二程机转机机票，在机场超过24小时都不知道怎样办。杜波说，现在在国内要来美国的学生顾虑重重，比较极端的影响就是不考虑来美国留学，他不知道事情具体发展到怎样，就是大家肯定会有这个顾虑，如果来美国会有风险的话，大家可能会另作打算或者怎样做。公告第四条规定，只有特朗普总统终止该禁令，美国国务院在与国土安全部协商后，可以在向总统提出继续修改或终止这个公告的建议。此外，公告还要求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在7月底前向特朗普提交需要总统采取行动的措施，以及这两个部门采取了何种计划和行动来减轻中国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导致的风险。不是很清楚杜波对特朗普禁令对他九月读博士是否会有影响的问题如是回答，但是他这一边应该做的准备就做，然后至于讲事情继续怎样，现在也确实不好讲。5月27号，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和布莱克本推出安全校园法案，禁止所有想到美国攻读科技、数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的中国公民的来美签证。美国的一些民权人士批评这个做法将加剧美国政府对亚裔的歧视。美国华人联合会主席薛海培说，同一日，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李克斯·戈特在福克斯电视上说，每个中国公民都是中共的间谍。薛海培说，中国公民不必在中国做间谍，是吗？所以他的唯一暗示就是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或华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间谍。薛海培还引述前美国驻华大使、前联邦参议员鲍卡斯的话讲，华盛顿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已经进入了麦哈锡时代，虽然大众觉得事情做错了，亦没人敢多讲一句话。鲍卡斯甚至认为，这一种气氛使他感到好像上个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德国。薛海培呼吁维护亚裔权利的美国民意代表思考， 我哋要如何一齐努力嚟防止有一个歇斯底里嘅麦卡锡？麦卡锡系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1947年至1957年，上世纪50年代初，以喺美国清除渗透各项领域嘅共产党员及其间谍闻名，但佢从未为此提供可靠证据。麦卡锡主义成为喺无足够证据下指控他人，或以不公正手段攻击异议者嘅代名词。维吉尼亚民主党籍众议员、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巴比斯哥特话：当你孤立所有嘅中国留学生，当你认为佢哋都有罪，当你咁样分类，这个就系典型嘅歧视。我哋必须喺歧视冒出恶头嘅时候就同佢作斗争。历史上好多事情都喺度重复出现。华裔作家、记者谢汉兰曾经为被美国政府指控为中国间谍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著书《我的国家控告我》。他说，今日针对华裔的歧视甚至比90年代更差。李文和来自台湾，是曾经在美国洛萨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流体动力学专家。他参与了美国 W88 微型核弹头研究。1994年有迹象显示中国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1999年美国政府指控他为中国窃取了相关核武器机密，但最终因未能找到证据，美国政府以他承认一项轻罪交换放弃对他的58项重罪指控。谢汉兰说，李文和被捕入狱，单独监禁，坐监9个月，最终获释，一名联邦法官向他道歉。他说，美国今日的情况比当时更坏，即使是一家中国餐馆服务员亦可能会偷听一些讯息，然后带着那一些的东西到蚁窝里，因为我们都是蚂蚁，我们都会将它带去，而且所有这些讯息都将会被组合成某种可怕的武器，用于对付美国。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哈里斯说，目前美国政府的对华裔歧视使他想起20世纪美国历史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罗斯福总统有关日本裔美国人的行政命令。1942年2月19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2个多月，罗斯福总统下达行政命令，授权美国陆军部长确定国内某些地区为战区，导致了约11万日裔美国人被扣留、转移和囚禁。大约过了45年，到里根总统时代，才有了美国对日裔美国人社区的全面正式道歉。哈里斯说，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里根总统签署的法案，代表美国政府向受害人道歉，指囚禁行动是基于种族歧视、战争中的不安情绪和政治领导的失败。美国政府最终向被拘留的日裔美国人和他们的继承人支付了总额超过16亿美元的赔偿。哈里斯以他在1970到1980年亲身经历认为，对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甚至华人做假定他们有罪的判断是不可取的。那阵时仅从苏联就有大约100万难民到了美国，大部分是犹太人。有人怀疑他们是否是黑格勃特工，他们是来监视美国的。事实是他们压倒性的在这里拥有自己的新国家，并提醒我们中在这里里面出生的人几咁幸运，以及获得自由包括住些什么。他说，黑格勃有可能往那一度派了一些间谍，但不能够为此而认为存在着一种集体有罪的假设。但中国对美国的渗透确实有足以使美国担忧之处。北京公开宣布要在2050年超过美国，习近平亲自制定军民融合战略，目标直指各种高科技，尤其是要获取可用于军事领域的高技术。北京多年来的做法就是弯道超车，而不是花时间投资基本研究和培育鼓励自由思想、自由观念和自由创新的学术环境。国家评论6月5日发表的文章说，北京的做法之一就是保送解放军军官到海外深造，利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开放性和学术自由，搜集情报或甚至进行间谍活动，以推进中国的技术发展和军事竞争。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 过去十年，解放军赞助了大约25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隐瞒了他们的军事背景的情况下到海外顶尖大学和研究所深造。6月11号，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旧金山的办公室宣布起诉解放军科研军官王恩涉嫌签证欺诈罪。法庭文件显示，王恩告诉美国执法人员，他在中国的上级指示了他了解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实验室的布局，并且将如何在中国复制该实验室的信息带回国。王恩承认，为了获得 J1 签证，他对在解放军服役的部分做了虚假的陈述。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叶延庆，他在2017年10月到2019年4月就读于波士顿大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工程系。2020年1月，他被美国司法部指控，他是一名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在他的学生签证申请上隐瞒了他国防科技大学在职人员。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说，叶延庆在波士顿大学期间进入了美国的军事网站，研究美国的军事项目和为解放军编撰两个美军项目的信息，还为解放军编撰有关美国机器人和电脑科学的两个科学家的信息。司法部指控叶延庆签证欺诈、作虚假陈述、阴谋和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但是当司法部起诉叶延庆时，他已经返回中国。1月28号，美国司法部同时宣布还有指控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查尔斯·伯利向美国政府做严重不实、伪造和欺诈性陈述，隐瞒参加中国千人计划以及与武汉科技大学的隶属关系等问题，还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亦做出了一系列严重虚假和欺骗性陈述。司法部还指控哈佛医学院贝斯医学中心30岁的医学博士郑造松，在2019年12月10号试图将摄取的21樽癌细胞样本带回中国，他被起诉走私货物和做不实、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的罪名。中国对美方的频频行动表示反对，但目前还未有报复行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以所谓军方背景理由足扣中国留学人员，这个是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合法权利的严重侵害。他说，美方强调军方背景，无非就是要将中方有关人员妖魔化、标签化。美中数十年的交往使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群体。美国人口研究所所长毛思迪是中国文革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者，他支持美国不从中国吸收科技理工类研究生。他认为现在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已经变质，80和90年代来的中国留学生，那时候他们的国家还比较贫穷，中国还未有消除贫困，那一些学生都经历过文革，那时他们还年轻，或者听到过他们父母受到过冲击，他们都渴望到美国来体验，不单只是来学习、来获取理工科学位，而且来了解美国，体验自由和尊重人权。过去20年，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官员的子女，他们赚很多钱，不是从他们有限的工资，而是从腐败中获取的，是掠夺中国人民的辛苦钱。他们对美国有着很不同的态度，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功利目的，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为了学科技，目的是可以带回中国，有利可图，这个是另外一代人。在中共大外宣和统战攻势下，近年来美国校园里面出现很多中国留学生和美国价值观发生冲突的事件。2017年，马里兰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赞扬美国的自由而遭中国学生组织围攻。数月后，达赖喇嘛被邀到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发表演讲，遭中国学生组织抗议。到2019年，美国校园的小粉红已经变成战狼，他们阻挠有关西藏、新疆问题的讨论会，赶走与会的流亡藏人，搞王学校乐团的访华演出， 他们用邋遢话和下流的手段侮辱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学生。穆斯迪表示，他完全赞成对中国赴美留学生应被限于非科技工程数学专业，他们可以学习政治学、美国和世界历史，但数据显示大部分在美攻读科技工程数学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大多选择留在美国，他们在这里为美国高科技研究作贡献。促进美中建设性关系的保尔森基金会下属的麦克伯罗智库估计，去年的人工智能学会会议接受和发表的全部论文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曾经是中国培养的研究生人员递交的，比其他国家大学作者的贡献都多。同时这项研究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居住在美国，为美国的企业或大学工作。杜波亦都话俾美国之音听，读研究生的回国比较多，读博士的多数会留在美国，他们大多会在加州湾区或者在西雅图去找工作。国家评论的文章以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的故事为例，认为如果历史给了我们任何指引，我们必须认识到不遗余力的驱逐中国学生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弊大于利。钱学森曾参与了美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在中共1949年控制中国红色恐慌加剧的环境下，他被软禁五年。美国政府最终于1955年同意以换取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允许钱学森回中国。回中国后，钱其森带领中国在1960年代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和氢弹测试。他还在中国军方的弹道导弹计划和太空计划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后来美国前海军部长金伯尔说，对钱学森的强迫监禁和允许其离境是美国有史以来做的最愚蠢的事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以便自由发表意见的华人学者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要兼顾开放型教育和国家安全确实很难，你并不了解这个学生的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个使到双方都有风险，你无私的教了他，而且是高材生，教完之后突然间他说我要回去了，你不给他回去违反人权，于是你就要防，防的结果可能使真正没有政治动机为科学而科学的这些人受到歧视。所以这个人说他觉得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他表示问题的关键是美中两国的制度不同，一个是开放，一个封闭，双方完全不对等，特别不公平的是对中国自己不开放然后要求美国要开放，他所有的信息都封锁，所有的网站都另搞一套，同你们的 Google、 脸书、油管都不通的，他们自己已经同你脱欧了，然后反过来说你脱欧了你是不对，而美国方面的反应总是很无力，总是觉得好像自己犯了错误一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